信仰 Q&A， 关乎生命的问题无奇不有，在你的人生道上是否也充满困惑呢？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信仰 Q&A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我是徐老师。今天我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一些基督徒朋友，他们每天认罪祷告，生怕自己身上有没有认到的罪，连还没有犯的罪也要认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约翰一书一章八节九节，上帝这样明确地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那上帝怎么样来处理我们所承认的罪呢？在旧约中，上帝用了当时以色列人们处理污秽、垃圾或债务的九种方法来做比喻。第一种，扔在背后。以赛亚书38章17节，你因爱我的灵魂，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，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背后。人们丢了垃圾是不是扭头就走开，不会再去看一眼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不把这个垃圾再当一回事了，这就是扔在背后。上帝把我们所认过的罪就随手丢在他背后，也就是不再把它当一回事了。第三个比喻是踏在脚下，投于深海。米迦书第七章18到19节这样写的，上帝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在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我们来看第四点比喻，变成雪白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我记得我在读中学化学实验课中，有一堂是酸碱滴定实验，我们看着老师将指示剂一点一滴的滴到另外一杯天蓝色的液体中，过了一会儿，突然间液体完全转变成为粉红色了。当我们将自己所犯的罪向上帝承认并且求赦免的那一瞬间，上帝就把那罪完全除去了，就好像改变颜色了。第五个比喻是不再纪念。耶利米书31章34节，上帝说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有的债主绝对清清楚楚记得别人所欠他的债，不会忘记的。债主每次见到欠钱的人，就会提醒他要快快还钱。如果有一天欠债的人把债还清了，请问债主还会再找上门吗？不会了。这就是不再纪念。同样，我们犯了罪，这就是欠了上帝的债，但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，预先偿还了这个债。现在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就是接受耶稣已经为我所偿还的罪债的事实，那么上帝就完全不再提起那个罪了。第六点比喻，涂抹。以赛亚书43章25节，上帝这样说，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。上帝对于我们所承认的罪，用耶稣基督的恩典把它遮盖过去了。第七点比喻是洗除、洁除。诗篇51篇第二节，求你将我的罪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。我们的衣服如果沾了汗水、沾了果汁、溅了汤汁或染了污泥，我们就用肥皂、清洁剂、漂白水等等去洗它，肮脏就随着水冲走了，衣服又洁白如新了。当我们向上帝承认了自己所犯的罪，上帝就把我们的罪如同用水全部冲去了。第八个比喻是不算数了。 诗篇32篇第二节，上帝这样应许，凡心里没有诡诈的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向上帝所承认的罪，上帝也要这样完全不算数了。第九个比喻，使之如东西之远。诗篇103篇12节这样记着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上帝用以上九种比喻来表达说，他必定赦免我们，除去我们的罪的，而且永久有效的。那我们要怎样认罪才算真正的认罪呢？这样的认罪真能被赦免吗？我们来看什么叫真正的认罪。很多年前，有一个牧师注意到教会中有个农夫最近都在闪闪躲躲的，于是他就主动的去关心他，跟他谈话。谈到最后，他就问农夫说，是不是有什么罪没有认呢？这个农夫很不甘不愿的承认他偷了条绳子，于是牧师就帮助他祷告认罪。祷告完毕，牧师就告诉农夫，主必定赦免饶恕你的罪的，也要求这个农夫快快把绳子就还给人家。这个牧师也答应可以陪他一起去还绳子的。好些日子以后呢，这个农夫仍然不安。牧师见到他就问，不是已经认罪了，为什么还不安呢？那条绳子拿去还人家了吗？这农夫显出很难为的样子来，很显然没有去还那条绳子。这时牧师灵机一动就追问，嘿，绳子的那头绑了什么东西吗？农夫才很不好意思又吞吞吐吐地说，绳子的那头绑了一头牛。原来这农夫偷了一条牛，却只认偷了绳子的罪，难怪仍然不安。我们向主认罪，就是将我们自己所犯的一件件的罪过，在我们自己知道的时候，就尽快的一一向主耶稣承认，没有保留，没有推脱，没有隐瞒，也没有只认部分却不认全部真相，更没有怪罪别人，这样才是真正的认罪。我们如果向主耶稣清楚承认我们所犯的过错罪恶，并且求主耶稣赦免，主耶稣必定要赦免的。就算我们曾经犯了滔天大罪，照人来看是不可能被饶恕赦免的，但是主必定会赦免。以色列的大卫王当年趁部下出征作战的时候，淫乱了人妻，又为了遮盖罪行，设计出卖了这位忠诚的部下，使他被杀。但当大卫被先知拿单责备了，就当场认罪，清楚的认罪，完全的认罪。上帝有没有饶恕他？有。大卫王在他为这件罪恶所写下的悔罪诗中提到，诗篇51篇第7节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使徒保罗原先是逼迫主耶稣的，但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主，就当场认罪悔改，主一定完全赦免他了，因为主耶稣立刻托付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重任。请问大卫王认罪以后，有没有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主耶稣再认罪？没有，因为大卫王在一次认罪之后，就写下诗篇32篇第5节到第7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，你使我藏身之处，你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必定是罪被赦免了才有乐歌，对不对？有人虽然已经向主耶稣承认自己的罪了，并求赦免了，可是他的心里一直会自责、懊恼、气愤、痛悔等等。这种感觉可能是出于罪恶感，也可能是出于魔鬼的诡计、控告、攻击等等。注意哦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就要靠着主耶稣的应许，相信主耶稣必定赦免我了，就不要再去理会这种感觉，或者由魔鬼而来的欺骗了。你的问题中也提到，有人生怕自己身上还有没有认到的罪，怎么办？你我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呢？有一天突然想起，好多年前我那句话伤了我的弟兄，或者那次我发脾气是不应该的，或者我那样做是得罪上帝了，等等的。你会不会奇怪，为什么这么长久的时间以来，我完全不曾想到这些不对的事呢？我们一定会有一些罪恶，有一些过失，我们自己到现在都还完全不知道的。但你不用担心害怕， 因为主若要我们去对付那样的罪，他一定会向我们显明，一定会提醒我们的。而天父上帝也告诉我们，可以用以下的这样的祷告来对付我未知的罪。诗篇十九篇十二节说道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。主必定听这样的祷告而赦免我们的。你也提到有人连还没有犯的罪也要认，这个好奇怪耶。这就好像你去向有钱人说，明年我可能要欠你一大笔的钱却还不出来，现在就求你先赦免了我那笔债罪债吧，现在就先求你免了我那笔债吧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好奇怪啊？我要问你，你需不需要为你明天可能会跌一跤而先忧虑呢？记得主耶稣的话说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明天的事就交托给主吧，不需要为将来可能犯的罪而烦恼。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一位非常慈祥又体恤我们，更是非常讲信用的主。他答应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就必定赦免的。不但如此，在我们赦免之后，他还有用喜乐欢笑充满我们的。我们的主真是一位慈祥的主。求主怜悯帮助那几位被犯罪的恐惧所包围所惊吓的基督徒，求主使他们知道上帝是极有怜悯与慈爱的主，也是非常讲信用的主，好使他们快快从这恐惧中被救出来，享受上帝要给他们的赦罪的欢乐与自由。
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，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。